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在教会历史上，政教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政局的改变，宗教政策对基督教的处境和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从第一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受到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压力逼迫，这些逼迫有来自犹太教的，当时耶路撒冷公会和犹太教教徒对基督教非常的敌视，当然也有来自政权的逼迫。从尼禄皇帝开始，基督徒已经面对罗马政权的逼迫。之前曾经提过基督徒如何面对君王崇拜的挑战，不管是平信徒或者教会领袖，他们当中都有人为着坚守信仰而殉道。教会当时为了坚固信徒的信心，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所以对殉道士特别的尊崇。我们在课堂上也提过，当逼迫过后，开展了神学讨论，包括了应不应该接纳曾经弃教的信徒重返教会呢？那些曾经弃教的领袖，当他们回头以后，他们在教会恢复服事，到底他们所施行的圣礼还有效吗？这些问题都是在当时的处境下，教会要问和要处理的问题。不过到了第四世纪，教会的处境再一次的逆转，罗马帝国接纳基督教作为合法宗教，基督教有了存在和传播的合法地位，不再受政治上的压迫，很快的基督教更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一刻我们会集中介绍这一段历史。先介绍一下当时的政治背景。第三世纪中叶，罗马皇帝戴科里先登位，他看见罗马帝国的版图确实是很广大，不过内部非常的不稳定，面临着崩解的危机。于是戴科里先登基不久就进行了政体的改革，他把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罗马和西罗马各有一位皇帝主政，还有一位副皇帝辅政。皇帝的名衔是亚古士都，副皇帝的名衔是该撒，在制度上称为四帝共治制。在这个制度底下，如果皇帝去世了，就马上由副皇帝来继承。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处理地位继承的问题，避免皇帝去世以后出现争夺地位的乱象。戴科里先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之后，他就自立为东罗马的皇帝，副皇帝由加列里乌斯担任，西罗马由马克西米安治理。这个制度确实巩固了也延长了帝国内部各地区的管制，不过后来在君士坦丁一世的时候又恢复了统一罗马帝国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395年之后，罗马帝国再一次的分裂。刚才提到戴科里先进行的政体改革，其实他也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他自称为主和神。戴科里先在公元303年发布了第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不少基督徒在他管制底下殉道。在他以后各皇帝的治下，基督徒继续受不同程度的压迫，始终处在非法的地位上。不过基督徒受压迫的情况在皇帝君士坦丁登位之后有了大的改变。这一刻我们会讲基督教如何从长期受压迫的宗教团体转变成为国教的过程，这个处境的改变又带来怎么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君士坦丁这位皇帝。刚才我们提过，皇帝戴科里先进行了政治改革，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和西罗马分别由两位亚古士都、两位该撒来分治， 也就是东罗马和西罗马各有一位皇帝和一位副皇帝执政。君士坦丁的父亲是皇帝丢克里田手下的统帅，被选立成为西罗马的副皇帝，后来成为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父亲去世以后受士兵拥戴，再经过年长战争，在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登位成为西罗马皇帝。根据一本君士坦丁的传记，由该萨利亚的尤西比乌所写的《君士坦丁传》里面提到，君士坦丁曾经面对一场关键的战争，要争夺西罗马帝国，但是他以寡敌众，胜算很小。君士坦丁于是就向至高神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异象，最终他果然把强敌击败。因为君士坦丁所得到的启示跟基督这个字头两个字母是相同的，所以君士坦丁认定这是基督教的神帮助他得胜。当然我们不清楚这个记载的真实程度有多少，但是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归信了基督教，也大力的要提升基督教的地位，甚至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君士坦丁的归信其实经过一段很漫长很曲折的历程，他本身的宗教信仰是多神的观念，后来一步一步的澄清信仰，最终归信基督教。有很多的历史学者认为，君士坦丁选择以基督教作为国教，除了是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之外，其实不能忽视的还有政治的因素。君士坦丁希望强化君王制度，而基督教是一神观，正好可以神圣化君王的制度，强调君权神授的观念。在君士坦丁看来，一神观的基督教比多神文化的希腊文化在政治上更合用。他相信基督教可以成为复兴罗马文化的动力。其实君士坦丁对于希腊异教是非常非常包容的，他本人也终身保留着异教祭司长的名号。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教成为国教在当时不仅仅是信仰方面的因素，其实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君士坦丁登位之后大力提升基督教的地位，他跟东罗马签订协议，颁布了一份谕令米兰谕旨。米兰谕旨重申宗教自由的政策，给基督教有合法的地位。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败了东罗马，使罗马帝国再一次统一，他自己也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而基督教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君士坦丁使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都享有同等待遇，基督教的圣职人员可以专心履行圣职，也有很多特殊的待遇，比如说他们不需要交税，不需要服兵役，也不用承担公职，教会的宗教活动更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另外，过去在大逼迫时期，基督教被没收的教产获得归还，政府甚至在经济上支持教会兴建重修扩大教堂，甚至把其他宗教的庙宇会堂改建成为基督教的建筑物。在君士坦丁治下，十字架的酷刑也被废除了，所有人必须守主日，除了必要的农务之外，在主日一切的工商业活动都被下令停止。不但如此，君士坦丁给予教会更大的权力，教会可以直接审理内部，比如说信徒之间的诉讼，教会所做的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其他宗教都没有获得这种授权，所以是特殊待遇。君士坦丁为了增加基督教在帝国内的影响力，他进一步取缔异教的活动，关闭庙宇，又委任基督徒作为政府顾问等等。君士坦丁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丢登位，开始执行更激烈的压抑异教的政策。虽然罗马帝国之后有少数的君王，他们希望恢复传统的异教，比如说皇帝尤利安，他希望复兴传统的希罗宗教， 但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社会上已经非常普及，甚至已经成为了主流了。教会的地位仍然在不断的提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皇帝尤利安死后，基督教很快就重夺社会上的优势。到第四世纪末，皇帝狄奥多西甚至颁令完全禁止异教崇拜，基督教成为帝国内唯一认可的国教。到这个阶段，基督教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能忽略政教关系，政治局势、宗教政策往往直接影响基督教的生存和发展。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是第五课。我们谈到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治下所面对的新的局面，我们强调政教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教会的生存和发展。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只能够挣扎求存，寻求生存和传福音的空间。政治压力跟社会的限制、社会的敌意，对信徒带来很大的影响。教会在这种压力底下会变得越来越内聚，寻求自保，排他性很强。不过当情势逆转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了。当基督教成为了社会上的主流信仰，教会就成为了建制的一部分。基督教从社会的边缘有了180度的转变，成为了社会上得势的群体。基督教也从地下的宗教改变成为在公共领域上可以被看见的一个宗教。基督教不再是被压迫的宗教团体，而变成了享有特殊待遇的国教。这种改变对教会来说是好是坏，是利是弊呢？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接下来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教会的概况，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第一个很直接的结果就是信徒人数不断的上升，量方面是增长了，质方面呢却是良莠不齐。这个道理很简单呢，因为你不需要是真诚信教也可以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徒你也不再需要付上什么政治上或者社会上的代价，因此何乐而不为呢？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跟大逼迫时期的基督教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因为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行政的需要也相应增大了。为了方便管理，出现了牧区的观念，也就是说以地区划分教会的分界线，教会的制度以行政地区为单位。这样的措施使教会的组织跟帝国的行政组织变成一致了。换句话说，教会的教区、教省就是依据罗马帝国的行政单位所建立的，教会的模式和运作也改变了。政教关系的转变对教会的另一个影响是教会怎样看自己的使命。当教会不再受逼迫，也不再受限于在地下活动，在这个阶段，教会新的使命是什么呢？传福音的使命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教会应当思想的是如何向罗马帝国的市民和外族人传福音。这牵涉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怎样有效地向他们见证基督，这是教会需要学习的。另外，因为信教的人数不断地增加，教会需要教导和牧养很多的初信者， 而这些信众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当然可能他们也带着不同的动机，因为基督教成为了国教了，加入国教可能有一些利益好处，所以牧养这些不同背景带着不同动机的信徒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除此之外，教会继续要面对内部的冲突，虽然基督教已经不再需要面对外来的挑战，但是教会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发生，希腊文化的思潮、异端的思想仍然冲击着教会，教会很需要去建立一套正统的教义来抵挡这些极端的思想，比如说关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已经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和混乱，教会领袖经过漫长的研究商讨才一步一步的达到共识。这个课题我们会在以后的课堂上再详细的讨论。政教关系为教会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帝国直接干预宗教事务。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国教之后，政府顺理成章对宗教事务进行监控，帝国给予基督教特权，当然也对基督教有所要求。国教在社会上有政治任务，要凝聚人民，发挥一种向心力的作用。比如说，君士坦丁皇帝非常关注神学争论，甚至他亲自的介入。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很喜欢神学，他热爱神学讨论，而是因为他担心神学的分歧会撕裂教会，进一步带来社会的分裂。因此君士坦丁亲自的出席尼西亚会议的开幕礼，反映出他对这个会议的重视。之后的君王其实也一直介入在大公会议当中。这种政治对宗教的干预到底是好是坏，很值得我们思想。关于政教关系对教会的影响，还有一点需要提到的，那就是宗教兼容的问题。基督教虽然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享有特殊的待遇，但是在现实上，教会是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希罗文化，也不可能改变所有的传统习俗。那么基督教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当时的处理方法就是把这些传统习俗把它们基督教化。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把当时太阳神的纪念日改变成为了庆祝圣诞节的日子。我们刚才已经一再提过了，基督教成为了国教带来的其中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有很多异教徒加入基督教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归信，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利益好处才加入基督教。这些异教徒当他们相信了基督教以后，很自然的他们就把他们本来异教的观念带进了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把他们过去敬拜异教神明的方式再用在基督教的礼仪里头。有一些历史学者分析，其实当时教会出现了敬拜天使的风俗，也是跟异教徒把自己过往的迷信信仰带进基督教所造成的结果之一。信徒由敬拜君王和偶像再发展到敬拜天使。当时特别流行敬拜天使长米迦勒。另外，因为教会遵从殉道士的传统，信徒对于殉道者、对于圣人，甚至对于玛利亚都有敬拜的习俗。信徒们怎样表达这种崇敬呢？当时人们非常热衷收集一些殉道士的遗物，比如说他们的遗骨、他们的衣服，甚至他们的刑具等等。他们会在殉道士和圣人的坟墓上建立教堂，而这些殉道士或者圣人就成为了这个教堂的主保，也就是守护圣人。这种观念也是来自于异教的。当时的信徒认为罗马就是由彼得和保罗两大使徒所守护的，因为据说他们就是在罗马殉道的。这种敬拜圣人、敬拜殉道士的风气越来越普及，严重到一个地步，到公元386年，提阿多修下令禁止买卖遗物来遏制这种风气。这些都是政教关系转变对基督教会带来的影响。 甚至有出现一种情况，基督徒从前被压迫到现在变成得势了，就转移对异教徒进行迫害，这是当时确实有出现的情况。基督徒从第一世纪受逼迫，到了第四世纪终于出现改变了，教会不仅不再受迫害，更获得当权者的优待，享有特殊的待遇，获得比其他的异教更尊崇的地位。到第四世纪末，基督教被奉为国教，是帝国内唯一合法的宗教。再一次，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想，这个转变是利是弊呢？我们从正面来看的话，教会可以成为建制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的主流，信徒不用再受压迫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人是为了利益，为了不同的好处而加入基督教，信徒不断的增多，但是信徒的素质却不断的下降，这就带来牧养上很大的挑战，并且教会受世俗化的冲击，这是在受逼迫时期所没有的。比如说，教会很倾向在教堂的建筑上，在礼仪上非常的奢华，当然也因为有政府的资助。另外，因为基督教成为了国教，教会领袖的地位也随着高升了。当时有一些教会领袖非常喜爱跟上流社会结交，教会领袖之间也引发了不少的权力斗争，这很明显是教会世俗化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对抗异端的方法，过往教会领袖很努力地尝试建立教义，抵挡异端，为基督教辩护，在方法上一般是透过辩论和著作。但是现在基督教得势了，可以借助政权的权力来压制异端，甚至把异端铲除。当然对抗异端是应当的，但是教会跟政权这么靠近，甚至借助政权的势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到底是好是坏呢？再来就是教会在人数、在体制、在教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但是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底下，教会里面也开始形成一些不良的制度，比如说日后以罗马教廷为首的一种教阶制度出现了，这些都是基督教摇身一变成为国教以后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在这一课最后的部分，我们来谈谈政局之后的改变。在罗马帝国北方，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聚居，他们用的语言是日耳曼语，所以他们被统称为日耳曼人。在罗马人的眼中，他们是蛮族。其中西哥特人在公元397年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伊利里亚，东罗马皇帝被迫任命领袖阿拉里克成为当地的总督。阿拉里克先后多次的进攻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公元410年攻陷罗马。他的后人狄奥多里克一世在公元419年率领西哥特人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这王国获得东罗马、西罗马承认，他的版图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地区，王国一直到公元714年才灭亡。回到公元439年，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北非建立了汪达尔王国，这个王国不断地进攻西罗马帝国。经过多场的战役，在公元455年，汪达尔再一次进攻西罗马，结果罗马城陷落。公元476年，汪达尔王跟西罗马皇帝签订合约，把北非、科西嘉、撒丁尼亚和西西里等地纳入了汪达尔王国的版图。再到了第五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只剩下意大利半岛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在过去的几十年之间，西罗马已经被不同的外族瓜分了。西罗马的陷落对基督教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原本归信基督教的罗马人大多数被杀，或者迁移离开到别的地方，导致信徒的人数大大下降。 不过帝国的崩解却让罗马主教的地位高升，因为罗马主教成为了那些愚民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教会很积极地向迁入的外族人传福音，在传教的努力下带领了很多的外邦人归主。罗马主教后来成为了教宗，是跨国的宗教领袖，在西方非常受尊重，这是后来教皇大权在握的一个起始点，那是后话了。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基督教从一种受压迫的状况转变成为国教，一方面教会有长足的发展，包括了确立教义，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有修道主义的操练兴起了，留下了宝贵的属灵传统。但是另一方面，罗马主教的地位高升，成为了中世纪腐败的一个祸根，教宗的地位不断的提升。往后的中世纪几百年，教宗经常跟各国的君王争权，教权王权彼此相争，教宗有时候受政要受权贵操控，有时候又权倾朝野。之后罗马教宗更以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这个地位自居，自称握有永生永死的大权。之后陆续出现了很多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的教义，比如说炼狱，教廷掌握大权，禁止圣经翻译，让平信徒没有办法亲自的读经认识真理亲近上帝。发展到中世纪末，教会的上层越来越败坏，宗教已经沦为争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了。很多的教会领袖在灵命上在道德上都非常低下，之后我们会再讲这一段的历史。无论如何，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教会在政教关系，在宗教政策的变化当中面对怎样的处境，有利有弊，教会应当如何在逆境当中坚守信仰见证基督，又如何在顺境当中避免腐化堕落，又有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的处境底下我们都必须坚守的呢？让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些课题。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